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3月13号，公元2016年4月19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为厄瓜多尔与日本地震灾民祈福；达赖喇嘛签署跨宗教气候声明，呼吁关注气候议题；中国人权律师批美国法律协会向中共屈服；香港学运领袖与流亡藏人团体进行交流互动；台湾志工帮助流亡藏人学生举办摄影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厄瓜多尔与日本政府首脑，就两国近日遭受地震袭击表达痛心，在为灾民祈福的同时宣布将捐款赈灾。南美洲西岸国家厄瓜多尔于当地时间4月16号晚间发生强震，据报道已确认至少246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之后更发生30多次余震。在日本九州，当地时间4月14与16号两天发生2次地震，报道指已有超过40人死亡，上千人受伤。两国震区的许多建筑物、道路与桥梁受到严重破坏，无数人无家可归。4月18号，达赖喇嘛尊者分别致函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克雷亚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两国遭受地震袭击时出现的伤亡情况表达痛心。在致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克雷亚的信中，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会为那些遇难的人们祈祷，并向他们的家人表达同情与慰问。在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信中，尊者指作为一个每天持诵心经的佛教僧侣，建议日本法友们多念诵心经，令亡者受益的同时也可帮助预防未来的灾难。尊者说，我们在达兰萨拉将怀着这一想法念诵10万遍心经。达赖喇嘛尊者在信中向两国受灾人民都表达了同情与声援，并宣布将透过达赖喇嘛基金会与驻日代表处捐款救助两国灾情。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与多位世界宗教领袖发布联署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世界各国政要将于本周五4月22号聚集在美国纽约市，出席由联合国举办的巴黎气候变迁协议高级别签署仪式。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多名世界宗教领袖则发布了名为跨宗教气候的联署声明，递交给联合国大会主席莫恩斯·吕克托福特。在这份声明中，达赖喇嘛尊者与德斯孟德图图等不同宗教的人士指出，人类正处于关键的转折点，宗教界认为人类必须开始改变，从食用化石燃料转为食用可再生能源，从而缓解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的现象。声明进一步指出，关注人类共同的地球是每个人的道德责任。很明显，摒弃化石燃料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需要改变生活方式，但是大家必须替换破坏地球的物质消费。各宗教领袖也向出席签署仪式的各国重要们发出呼吁，敦促他们能够批准巴黎气候变迁协议，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去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协议， 承诺将全球平均温度升幅与前工业时期相比控制在2点摄氏度以内，并继续努力争取把温度升幅限制在1.5摄氏度之内。这一协议将于2020年生效。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批评美国法律协会因畏惧惹恼中共而做出自我审查，取消出版他的一本有关人权内容的书籍。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近日向媒体透露，美国律师协会因考虑到来自中共当局的压力而取消出版他的一本有关人权内容的新书。滕彪表示，2014年自己接受了美国律师协会的一个项目，撰写一本分析中国法律政治环境的书籍，已拟定了大纲。然而这一出版项目却于2014年年底被取消。美国律师协会指取消出版计划是考虑到此书的市场效率。滕彪则认为，真正的原因是美国律师协会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怕激怒中共才做出的自我审查。滕彪强调，中共侵蚀西方学术与新闻自由，迫使西方学者与新闻媒体做出自我审查，这一情况越发恶化。他希望西方社会能够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近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介绍香港民运时，与当地的流亡藏人团体西藏国民大会等成员进行了交流互动。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近日前往美国介绍香港的民主抗争状况。4月17号，黄之锋以香港民主进程为主题发表了演讲，设在当地的流亡藏人团体西藏国民大会党代表受邀出席。西藏国民大会党主席次丹拉杰通过电话告诉本台，当天有来自台湾、香港以及大陆的维权活动人士参加演讲，自己与其他成员一同向黄之锋赠送了哈达，并代表藏人对香港民主运动表达了支持。而黄之锋也认为流亡社区与香港需要加深交流。据报道，黄之锋在美国期间还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林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讨论了香港、台湾与西藏的自由运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白杜姆基金会的主办下，由流亡藏人学生参与制作的摄影展《筑梦故乡》在印北达兰萨拉展开。由白杜姆基金会策划举办的摄影展《筑梦故乡》在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展开。活动主办方负责人廖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该基金会自2009年创立以来，举办过多次触动藏人学生参与积极性的活动。
在2012年年底就做了这个计划， 然后就我有认识一些学生，说我们2013年2月的时候开始拍摄这些工作，第一次尝试，然后在2012、13年的6月在祖拉坎有做一个礼拜的展览，然后学校 TCB 的学校也来看，然后觉得很棒，所以我们就在做了2014年的配合，然后有另外两个摄影师过来，然后这个开始是这样子。
据介绍，这是白杜姆基金会举办的第四次摄影展，而参展者的捐款全部用来为那些在假期无处可去的学生们安排特别活动。廖先生说，
做这个展览最开始主要就是靠我们自己，我们白杜姆基金会啊，然后我自己从台湾带过来的资源，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学校就提供一些学生，但是这个在运作的过程中都是我们自己要花经费。
他还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能够激发藏人学生们的参与积极性，让他们接触到摄影等专业性的工作，同时也以此来展现西藏的传统文化。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境内网友萨乌奇撰写的文章，关于羊卓玉措湖罗照事件。
不管是以往的革命理论中，还是在今天的实用主义氛围下，对宗教价值的认识多数是没有多少改观的。此次羊湖事件之前，藏人朋友圈先后冒出过游客踩蚂蚁堆、游客楼起登白塔、拍婚纱照等等为信徒所诟病的事件，这些看似偶发个人的事件背后，有着一个和信徒的宗教践行相违背的观念作为他们的能量场，那就是对宗教和异文化的蔑视和一一有贵贱的偏见。很多人用艺术当挡箭牌，好像艺术了俗人，尤其是信徒们，就不能指点什么似的。但是艺术即便在艺术家眼里是神圣的，在信徒眼中也不会带来比信仰更神圣，在环保者眼中也不会比自然更神圣。这种相对的价值观在文明体系里有一个度量的方式，就是一切艺术的、宗教的、世俗的行为都是行为，没有高低，没有哪一个凌驾于另一个之上。把艺术的免死金牌拿掉之后，羊湖楼照在法律的参照下都是对宗教信徒的寻衅滋事罢了，没有什么高尚和超越性可讲。在我们信徒的心眼中，宗教践行是高于一切的，在我们信徒的宗教领域里，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像在艺术圈子里艺术高于一切，是神灵也不可侵犯的一样。这样我们的宗教在我们的宗教领域里，你的艺术也应该在你的地头。西藏的禁忌习俗很多，其中有两条算是金科玉律了，即人在神灵面前的矜持和对红黑脸色的禁忌。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境内网友萨乌奇撰写的文章，关于羊卓玉措湖罗照事件。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